与您同行，与主相约，日用灵粮每日领取，365天，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76天，我们继续来分享生命记。那今天分享的经文呢，是生命记的17到20章。那以色列百姓呢，进入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。如果他们说要选立君王啊，就像四围的列国是一样，那他们呢，则是需要立神为他们所选召的王，不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立王。那王不可为自己呢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呢回埃及去，也不可为自己呢多立嫔妃，恐怕他的心呢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其实呢，以色列人的回归和生活方式和一般的国家呢都不一样。那他们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民族，从一个家庭开始到一个民族，从一群奴隶到靠神能力成为强壮的战士。他们不是为了利益而在一起，是为了彰显神同在的荣耀，在地上组建呢属神的国度。我们从后面的撒母耳记中看出呢，神并不喜欢他们设立地上的君王。以色列应处于神的直接统管之下啊，没有必要另立属世的君王。因此呢，以色列的王政制度呢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制度。虽然如此呢，摩西呢却在本章也预言到，以色列百姓定居迦南之地之后，看到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啊，就产生想要模仿的属世的欲望，从而建立呢王政制度。约400年之后呢，在撒母耳步入晚年之时，扫罗当选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，也成就了这个预言。神规定呢，成为君王的两大条件，首先呢，他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人。那这暗示着呢，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是神啊，地上的君王呢，只是神的代理人。第二呢，必须是属以色列12支派的人。那从这里呢，从信仰的角度出发啊，以色列的王应当是通晓耶和华神的律法诫命啊，敬畏神、顺服神的人。成为君王的3大禁令啊，第一呢，不可多指马匹啊。以上呢，我们也已经分享过，马匹呢象征着军事的力量。若王为自己呢加添很多的马匹，便有可能呢更多的是依靠军队的力量，而不是专依靠神。第二呢，不可多立嫔妃啊，贪图享乐主义啊，娶外邦女子为妻，就会受这个异教风俗的影响。第三呢，不可多积金银，贪图钱财欺压百姓，这个王呢就会变成了百姓的网罗，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啊，不是保护，是压榨。当君王呢登上国位的这时候呢，这个要把立位支派祭司面前的律法书呢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啊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神。那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呢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啊，离了这诫命。这样呢，他和他的子孙呢便可在以色列当中啊，以律法作为治国之本，在国位上呢年长日久。通过神对于君王的选备条件呢，我们也可以思想，在今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不可为自己多指马匹，也不可贪恋与自己的个人生活。那同时呢，也不可过分的看重金银。这三条这个律例呢，也是我们今天当注意的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在学习神的话语上面呢，更加的尽力，更多的呢去默想神的话语，敬畏神，依靠神的心。神应许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呢，也要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。啊，神在历史当中呢，不断的兴起先知，将神的话呢放在他们的口中， 而先知呢，也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切教导百姓。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，正如摩西做了以色列的先知一样。这句话的最终呢，指向了一位真正的大先知，其实就是预言的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呢，是全人类唯一的大先知啊，大祭司、大君王啊，也是我们唯一的中保。摩西说，如果有先知擅改托神的名去说神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呢就必被治死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一个人如果擅自奉神的名说话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。而百姓呢，该如何去分辨这人有没有擅自奉神的名说话呢？啊，针对这个问题啊，神给了百姓应许，先知呢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呢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啊。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啊，你不要怕他。所以我们看出呢，奉神的名说话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先知呢作为神的使者，他的话语呢是有权威的，但必须呢满足以下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真先知必须是奉神的名啊，根据神的名而宣告话语。第二呢，真先知必须只宣布神所命令的话语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。当百姓听到神所命令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所有的百姓都应当绝对顺服先知的话语啊，就是顺服神。今天教会讲到的人呢，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话语，是有权柄的啊，当被这个敬重的。但使用这样的权柄需要非常的谨慎啊，讲道人呢绝对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误用圣经或者强解圣经。对于圣经的解释呢，必须要回到圣经的本身，回到神所启示给以色列百姓的话语啊，不可凭借自己的喜好去添加或者删改啊。神所应许的他必然会成就，而那些假先知他们所讲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建造啊，最终也将承受神的审判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战争的一些条例。神说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呢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啊。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呢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，不可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惊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惶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我们从前面的几节经文当中看到呢，以色列人呢只需要专注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评估啊对方的军队力量多么的强大啊，用属灵的眼光呢来看待战争啊，不是用肉体的眼睛呢看待战争的局势。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啊，一直都是啊神迹啊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但神让他们呢凡事呢都得了胜。四类人呢不可以上战场。第一类呢是建了新房屋啊没有行过奉献礼的人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呢他死在战场上，别人呢去为他的房屋呢行了奉献礼。第二类呢是栽种过葡萄园还未享用过所结果子的人啊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呢他死在战场上，别人呢就去享用了他的果子。第三类呢是有人与女子订了婚但还未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免得他死在战场，女子呢就被别人娶去。第四类呢是惧怕胆怯的人，他可以回家去，免得这样胆怯的人呢在军中呢使得别人也胆怯。四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因着各样的事情的这种磕绊啊，并不能全心全意的参加战争啊。以色列的军队应是甘心乐意带着神的这种旗帜作战的人，应当是为神完全委身的人。征战的胜败呢并不取决于军事力量，而是单单在乎耶和华神的手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，当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撒旦的权势而得胜， 得胜的关键在乎神，不是我们的人数多少和装备的情况。当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外的民族打仗的时候呢，首先要宣告和睦的话，以和平的方式来占领那城啊。如果对方接受和睦的话，以色列就要在对方降服的条件下呢休战，得享和平。若对方拒绝啊，就要围困那城。耶和华神呢把那城交在以色列的手中，他们要除尽城中的所有的男丁、妇女、孩子、财物等可以取作掠物。耶和华神呢把他们的仇敌的财物呢赐给他们。离百姓甚远的各城，不是这些国民的城啊，都要这样待他，因这些国民的城呢就是迦南地的城和民。耶和华神呢既赐予他们为业啊，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，要照耶和华所吩咐呢将迦南人都灭绝净尽，免得他们教导百姓呢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啊，以致得罪神。你若许久围困啊，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，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，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不可以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呢，岂是人啊叫你糟蹋呢啊，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，用于修筑营垒，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，直到攻塌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啊，要坚决杜绝有愤怒或血气所引起的鲁莽而蓄意的这种破坏行为啊，不能借着神的名故意的去破坏和发泄啊，就是超出神的命令范围。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。